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开始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第十堂。这堂我们要分享到灵魂体全人教育。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这边讲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我们知道人的受造是有一个目的，是为着神的荣耀，神创造了人。在帖前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所以讲到人的构成有这三个方面，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讲到说，一个全面平衡的教育是德智体群全面兼顾，也就是要顾到他们的灵魂体各方面的需要。人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容器，目的乃是用来盛装神，来彰显神。而人这个器皿呢，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人的三个部分都需要被成全，被装备。我们要预备好让神进来，我们能够与神相合，成就神造人的目的。为着孩子们能达到神的目的，我们需要借着教育。那教育呢，讲到成全，讲到培养，使神所给予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潜能能够得着发挥发展培养，并且呢成全。我们说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教育更是使神所造人的灵魂体三方面的本能和潜能得着发挥。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全人的教育包括身体，包括我们的魂，包括我们的灵。所以我们先从体的教育我们来看。在约翰3书第2节，这边讲到，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讲到身体健壮，其实圣经有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当然操练敬虔那是能够向神，是神的心意，但他并不是讲说操练身体，他是说益处还少，还是有需要的。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见，身体是圣灵的殿。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知道圣灵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呢是在我们的身体里，因此我们的身体成了圣灵的殿，成了圣灵的居所。在以弗所书5章29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他讲到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孩子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孩子们的体的教育呢是父母应当要注重的。第二点，我们看见身体健康的成长。我们认识孩子身体的发展规律，满足孩子身体的需求，协助孩子发展，成全孩子身体各肢体的功能。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孩子身体怎么样帮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第一个讲到说，为孩子预备健康均衡的饮食。今天有许多的孩子他们有偏食的习惯，我们要避免他们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有时候父母太惯孩子宠孩子，那他们不想吃的从小也不去 跟他们要求也不去鼓励哈，就顺着他们，结果长大了非常严重的偏食。那我们看见上一代可能有人会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一代我们看见可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要怎么样为他们预备营养健康均衡的饮食，好，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预备安全宽敞的环境，按照孩子成长的阶段的发展规律，协助孩子他们各样的运动，使孩子肢体功能能够得着发展，从而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手眼协调能力、次序感和独立能力。我们看见孩子身体的功能是他身体自身发展和操练的结果，那很多的官能呢因习用而练达，所以我们看见父母除了环境上预备，然后呢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操练，所以父母要鼓励他们，比方说他们坐爬站走跑跳，身体的平衡，那这是属于大肌肉的运动。那另外还有手的运动，拿东西操作运用，越用越灵活。有一些的玩具像乐高、积木、拼图等等的益智玩具，还有生活中各种的活动，对他们手的运动各方面的灵活度都非常有帮助。第四个，讲到训练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孩子训练他们的生活生存能力、勤劳的性格，所以参与家人一起的活动好，或者是说做一些家务，其实对孩子是有帮助的。第五个，建立健康规律的作息，规律的作息对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许多的孩子他们迷于电玩动画，生活常常是不规律的，所以你看见到了半夜他们不睡觉，但是白天呢又一直的打瞌睡，等到要上课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辛苦，而且睡眠不足，长时间守着这些电视啊、电玩啊等等的3C产品，我们知道对他们的健康和视力都会有影响。那第六个，我们讲到鼓励孩子参加一些体育的活动，培养运动的兴趣，其实运动对孩子整个全人的成长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只顾着他们的学业，忽略了他们身体的需要。其实我自己发现经常的运动对于你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我记得以前无论压力多大，那时候在升学的考试啊这些阶段的当中，每一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去跑步，跑完步然后呢你知道其实我们的精神方面、我们的专注力、我们很多方面其实是得到帮助的。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全人教育的体的教育，下面我们第二个大点呢来看魂的教育。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讲到主耶稣他的智慧和身量，一个人可以非常聪明，但如果没有受教育，他的心智能力就无法得到合适的发展。那照样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的生命能够认识神、认识他的旨意，那这个能力和性能呢也要借着正确我们学习圣经而多做发展。做父母的人，我们要教育儿女，为了使他们养成学习的能力、智慧和学问都丰富，让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是一起的增长。这些我们讲到是属于魂的教育的部分。那魂呢特别是包括心思、意志还有情感。我们首先来看心思的训练。孩子们的心思从小就要受到训练和教育，使他们的心思清明纯正，预备好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主的心意 今天孩子们呢，他们心思受到训练以后，他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孩子的心思如何来训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多读书，读好书，读书中之书就是圣经，使孩子们呢充满智慧的话语。所以要读书，要读圣经，从小神的话在他们的里面。那第二个呢，孩子们读书后学习要复述、分析、总结，也要鼓励孩子们发问。所以有一个很好的读书的方法，就是他们能够复述，也就是说好像他自己做老师一样，他学完以后他来讲一遍，他如果能够讲出来，表示他真的学会了。他能够分析，他能够总结。孩子们的发问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犹太人他们特别鼓励孩子们要经常的发问。还有呢，当然问孩子问题，使他们学习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培养孩子学习能力。那第四个，孩子他们有多元的智能，比方来讲语言的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肢体动觉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心智能、自然观察智能。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呢，他也许有一些方面有他独特的智能特质，那我们在这个方面要鼓励他，要因材施教，要成全他。第五个，让孩子们操练分享、学习发表、表达。那在我们分享圣经的时候，特别鼓励孩子们，他们能够把所领会的他发表出来，这都是帮助他们心思的训练。第二个，我们讲到情感的训练，孩子们要从小受教育、受训练，使他们有爱的情感，有正确的爱好。比方说对读书、对唱诗、对乐器、画画、运动等等，他们有正确的爱好，预备他们能够爱神、爱慕、追求主、爱公义、恨恶不法和罪恶。所以在情感的方面，从小他们也是可以来接受训练的。所以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讲到认识情感、运用和表达情感。那下面关于这个点有几个方面，好，在家里要有喜乐、温柔的空气、爱的空气。一个孩子活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那他以后呢，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他表现出来，他能够情感上，他能够有爱的表达。要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比方说关心比他还小的弟弟、小妹妹，关爱小动物、花草等等，从小他有一个同情心。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好像罗马书12章15节所说的，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柔细的情感帮助我们对诗歌的享受，所以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孩子们他们能够比较细的进入诗歌的感觉，像这些对他们的情感方面也是有帮助的，对他们对于神的爱的领会、向神爱的那个表达，那从小这个是情感方面的一个学习。有丰富的情感帮助我们体会神多方的爱。那第二个讲到学习管控自己的情绪，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并和别的孩子一起能够相处。所以呢，不因为别人分享你的玩具或者抢你的玩具你就很生气，所以孩子们常常在这些点上呢，那他们有一些情绪的表现，但是他从小认识自己的这个情绪，那这个来源是什么，能帮助他管控自己的情绪。比方说孩子生气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不可犯罪，你不可以因着生气你就打人，你就摔东西，那这些情绪的表现是不好的。好，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孩子们呢，他其实可以管控他的情绪， 你很难避免他会有情绪，但他可以从小学习能够管控，他生气但却不可以犯罪。学习将自己的心情感受告诉别人，也可以告诉神。所以孩子们呢，他们在情感上，或者是说他们在很多心里面，他的心情，他的感受，如果他不习惯跟别人分享，那常常他就是抑郁，或者是把他压制在里面，那这并不是很好的。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跟别人分享，当然你要教他们，要找到合适的对象，那另外呢，你可以告诉神，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讲到在情感方面的训练。第三个讲到意志的训练，要帮助孩子学习做正确的选择，拣选上好的，拣选神的旨意，并且降服归顺神的旨意。需要刚他就刚强，需要柔软他就柔软，而最重要他向着神有一个绝对的心智。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从几个方向，第一个讲到意志的拣选，所以让孩子从小就有拣选的机会，在一定的限度内，在他们能力的范围内，他们能够做拣选，做决定，并且他们的决定呢，自己需要负这个责任。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讲到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神要他们拣选，神是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是往左或者是往右，那很多神不是帮我们拣选，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也没有一个人应该去代替另外一个人来做他的先知，来帮他做拣选，而是神叫我们自己来寻求，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拣选。所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力，注意力集中，会帮助孩子意志的形成，自律的产生。所以他们操练意志，控制自己的行为，形成坚强的意志。父母要帮助孩子立定正确的志向，这些点都是很重要。从小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在他意志里面他需要来做决定，来做决定，他需要为他的行为来负责。所以呢，他怎么样操练他的意志，控制他的行为。今天你一个脾气你要发出来，你知道这是你一个意志来拣选，我应该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你知道了这个后果，好像这个生死祸福啊，那你要去冒这个险，你要做一个决定。那慢慢的他从小培养他能够拣选神，他做对的决定，形成他有一个坚强的意志。那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志向，也是从小要培养的。所以林后五章九节保罗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如果孩子们从小立定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对他们一生那个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有的时候我们对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们问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朋友邀请他去玩或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说，你祷告主，看看主对你怎么说话。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让他来做一个寻求跟决定，他们希望我们就是答应他，对不对？好，那就好，那他们当然最高兴了。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把他的 利益或者他可能带来的后果摆在他们的面前，要他们学习用他们的意志来拣选，也帮助他们做对的拣选。那第二个讲到意志的顺服，在爱的里面呢，因着里面的满足而我们愿意顺服。那还有呢，借助清楚不变的规则把它转化成为习惯，变成一个自律而顺服。像我们说养成那个习惯，习惯是一个暴君，他们的生活有一个规律，然后他们对于对错在很多的事情，他变成了他一个清楚，这就是一个规律啊，或者是家里面呢有一些家规或者家的风气，那这些事情我们是不做的，那我们是尊主为大的。那很多的这些原则或者是家规，那成为家的一个风气，那他因着这些他清楚，他愿意顺服。我们说让孩子从小认识神是第一位的，那基督和教会的事是最重要的，神是第一位，在家里面神是第一位，下面呢才是父母。好，那我们知道说神他的旨意高过一切，所以从他们小的时候就认识那这个次序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长大了学习跟从主，顺从生命之灵的律。好，所以这一些呢，我们讲的是讲到意志的训练，情感需要经过训练，然后呢我们知道心思、意志、情感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魂的部分，那都需要经过从小来训练他们，让他们在这些方面能够成熟，能够长大。好，所以真的是我们巴不得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能够一起增长。好，最下面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讲到灵的操练。那全人教育里面呢讲到灵的教育，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教育。灵的教育是良心、直觉还有交通的教育。灵主要我们讲到这三个方面，良心使人知道善恶是非，知道什么是神所称义的，什么是神所定罪的。交通呢，是讲到人敬拜神、与神交流、沟通的功能。还有一个直觉，使人得着直接从神来的感觉，使人认识神，并顺从膏油涂抹的教导而顺从神。我们说这是灵的教育。当然对孩子从小能够这样子让他们能够在良心、在直觉、在交通方面呢，他们受到很好的栽培，这是太重要了。但是我们做这些父母的，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是先要有操练、有学习的。像良心能够我们自己里面知道什么是善恶，就是讲到圣经说的是非之心，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定罪的。我们知道怎么与神交通，那个间隔已经除去了，我们那么直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然后那个直觉神他的心意能够反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顺从恩高的教训来跟随主。这三个方面，我们说就如人呢对外面音乐，我们说有乐感，对外面的美景呢我们就有一个美感，那孩子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我们叫做神觉、神感，就是对神有感觉，想要认识神，想要敬拜神。所以孩子不仅需要体的教育和魂的教育，更需要灵的教育。所以灵的教育呢，是启发孩子灵的功用，操练灵的功用，使他们良心敏锐、直觉明亮，并且学习与神交通， 那么畅快。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三个方面。第一个，良心的教育和训练。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当然我们说保罗可以讲说，今天我都是跟随圣灵，对不对？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那这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在这个实行的里面，我们知道良心是把里面的生命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媒介，它是一个像一个窗户，让神的光能够照进来。所以你在行事为人的方面呢，保罗他做见证，他说都是凭着良心。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良心是非常的重要。使徒行传24章16节，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也这句话也勉励我们，对神对人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无亏的良心。罗马书9章第一节这边讲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好，我们看见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良心，良心是灵的主要部分，孩子们灵性的开发主要是启发良心的感觉。我们从几个方面一起来看。那第一个，要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同理心，让他的心更柔软，他的良心能够更敏锐。所以前面跟情感也有一些相关，所以呢，帮助孩子理解自己的感受，那他才会理解别人的感受。对孩子的感觉，好，比方说他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要注意，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帮助孩子对别人表同情，对孩子同情心行为呢要鼓励，所以他们里面的那种感觉，他有一个同情心，有一个同理心，那其实这个我们知道从小可以培养他们的。那第二个，帮助孩子认识还有操练良心，使他们呢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所以从小建立正确的是非观，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所称义的，什么是神所定罪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这些让他们从小能够分辨的清楚，好，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常常借着教育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许多错误的在那里教导孩子，那这是我们父母需要非常的警惕。他们在学校学的有很多是错误的，不合圣经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个对的从小教导他们，教他们里面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当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事、说错话、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呢，他们良心里面有定罪、有感觉。我们帮助孩子向人去道歉，向神呢要认罪，使他里面有一个长存一个无亏的良心。那我想这些需要从父母先开始操练。好，然后我们甚至父母，当你里面觉得对孩子说错话了，我们是不是愿意自己能够向孩子去道歉？这是良心里面，当你良心里面有个定罪有感觉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没有亏欠，有个无亏的良心，那慢慢你才能够教导孩子。那帮助孩子呢有正确的道德感、羞耻感。良心对孩子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如果他从小不操练，或者是说不让良心有一个正确他的功用能够发挥，那到最后我们知道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失去了功用，对他们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良心的感觉，我们知道 他们要有正确的道德感、羞耻感。那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好，那我们来栽培他们，来训练他们。好，第三个，我们要看见操练良心，让基督的平安呢，在我们心里来仲裁。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也就是说，当里面基督是主，他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分辨。今天这个平安失去了，你好像这个良心是不安的，我们就要非常的警惕。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看看我们所想的，我们要走的方向，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不是错误的，让基督的平安在孩子们的里面能够做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而是说从感觉是从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主。那这个平安是主的平安，那我们里面会分辨，我们里面知道这个平安叫我们的感觉，我们能够顺从良心的感觉，那慢慢的经过操练，这个良心会更加敏锐。那这个良心的感觉跟主的感觉跟圣经所教导的，其实它是越来越一致的。慢慢你就要知道圣灵的感动跟我们良心里面的感觉，它两个不违背的。好，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说保罗讲说，他做为人做人处事啊，他无论做什么，在行事为人，他是凭着良心。那这个良心是经过训练的，好，是保险洗净的良心，是功能正常的良心。那这个良心能够反映圣灵在里面的感觉，这个良心能够反映出基督的平安是不是在里面做主，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讲到说，与他们孩子们呢，与属灵同伴呢有交通，他参加他们团契，他们教会的聚会，很多时候他不是单独的，所以他有一个感觉，这个良心的感觉呢，需要在同伴中得着印证。那我们帮助孩子敬畏神，经历神，认识到神时刻的同在，他们能够学习活在神的面光中，这些都是很重要。好，那我讲到了良心的教育还有训练，那下面呢讲到交通的教育和训练。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所以今天敬拜是用灵和真来敬拜。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这个相交原文是 koinonia， 这个字呢就是讲到 fellowship， 就是讲到那个交通，我们这边要认识这个交通。好，那这个交通，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我们跟肢体之间的交通。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这几节的经节让我们认识到说，人的灵呢是为着敬拜神的。人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那个区别是讲到人有灵。我们看见有些动物，你说它非常的聪明，有些动物真的是好像它也蛮有这个它的聪明，有时候让你觉得很讶异哈。以前我们家有一只狗啊，我岳母跟我们住，那我们家那只狗呢，我岳母说哇，它真的聪明。她说她如果拿着拐杖出来，那只狗就紧紧的跟着它，它知道它要去散步，所以它带着它去散步。那他如果是拿着一个包包皮包出来的话呢，那狗就不理他，他知道说他出去他们去办事不会带着他的。所以你知道狗有的很聪明，但是呢你看全世界 无论多聪明的动物，它不会敬拜神。全世界再落后的土著，好，那这些再没有文化的，他们呢会去寻找神。所以人与动物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人有灵，那灵的灵呢会来寻找神，要来敬拜神。我们说帮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有神，就有敬拜神的本能，所以他们悟性尚未开发的时候，其实他就有灵性，他就会敬拜。我们从小就能够带他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引导孩子们，他们闭上眼睛安静祷告，将他们的感觉，那无论是开心喜乐伤心难过，他的需要他们可以告诉主耶稣。所以从小训练他们，或者是带着他们一同来到神面前，跟神有交通。前面我们也讲到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孩子从小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有各样的感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把你的需要，你的伤心，你的难过，我们可以告诉耶稣，告诉耶稣。当你欢喜快乐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耶稣，那你也可以分享。所以这个慢慢我们讲到说，它里面开始跟神有一个交通，因为我们里面有灵，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他们从小就可以经历的，而且呢可以操练的，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我们可以跟神交通。好，那这些操练其实从小让他们认识神，这非常的重要。第三个，讲到直觉的教育和训练。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这边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都有知识。然后呢，二十七节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熟悉这个恩膏，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时候这个恩膏在，你会知道有圣灵的膏油；什么时候这个恩膏失去了，你也会知道。所以从这个你就知道说，主的同在，主的恩膏在与不在呢，我们来学习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我们是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帮助孩子认识里面的感觉，这不是在情感，不是在魂的那一部分。好，今天要带我们是进入更深的里面，讲到那个直觉。所以从一个从感觉，好像也是我们魂里面的，你的伤心喜乐开心平安不安等等啊。但是呢，它可以再深入一点，这个喜乐也许是基督的喜乐，并不是外面好像你玩得很开心的那种喜乐，而是说里面有一个喜乐，里面有一个伤心，是你摸着主的心有一个伤心，你的平安，你的不平安。从感觉的层次呢，魂的层次呢，又往里面去。现在我们要讲到是训练他们在直觉的方面，帮助孩子认识神的感觉。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不要让主耶稣伤心。所以孩子们从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警惕，让孩子摸着了神的感觉，知道了圣灵的意思，下面呢让他们学习顺从。所以孩子们是可以他从里面来摸着神的感觉。好，那今天圣灵的感觉是什么？这个喜乐是神的喜乐，主的喜乐。好，里面的忧愁是不是圣灵的忧愁？里面的平安是不是主的平安？好，那很多时候 我们慢慢的摸着了里面的那个感觉，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在圣灵里面回来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你知道了，我们就学习要顺服。第二个，帮助孩子对神有主观的经历。今天我们讲说信仰不是遗传的，但是可以积极的影响。那父母对神主观的经历啊，孩子呢他们会受影响的。在你母亲跟你祖母外祖母里面的那一位主呢，今天他们可以传递下来，但是呢孩子需要有主观的经历，你不能说只是父母的经历。今天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为孩子祷告，我们抱着孩子陪着孩子祷告唱诗，那他们慢慢大了呢，我们带着孩子来祷告来唱诗歌跟主交通，我们也鼓励孩子他们也开口祷告。好，那所以这个与主的交通，也就是说慢慢他对神呢有了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不是他父母的神，这也是他的神。那孩子遇到难处挫折的时候，帮助他们向主祷告跟主交通，他们遇到难处需要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即使父母知道答案，也不要马上告诉孩子该怎么办，我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机会说，你先跟主祷告，你跟主有交通，你摸摸看你的感觉怎么样，然后呢你再跟父母交通，彼此有个印证。好，当然也可以到后面呢也有跟同伴们的交通。好，那看事情的大小，那我们里面愿意学习有一个印证。好，当然父母那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要知道他是在父母的权柄的底下。那父母跟孩子需要有全家聚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讲到家庭祭坛，那也需要一对一个别的时间来陪着他们，所以这些我想都是很重要。全家一起敬拜神，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认识神。那家里面有的时候有些重大的决定，慢慢的你让孩子们说，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难题，或者说我们要做这个决定，不只是父母说我们有责任要做决定，我们也说孩子们，我们一起祷告，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看主怎么带领。好，那我们过去曾经为了买房子，我们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房子，是我们全家的，我们一起祷告，看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好，那孩子们也参与，那帮助孩子找到他们属灵的同伴，进入正常教会的生活，那这些都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帮助他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直接主观的经历。好，对孩子们是需要全人的教育，所以我们讲到他的身体怎么样来栽培他们，好，让他们健康的成长。然后呢我们说他的魂需要被教育，他的心思，他的意志，他的情感。那我们讲到他的灵需要好好的我们栽培来教育他们，所以他们的良心里面的感觉。好，然后呢他们的交通，他们与神之间能够交通，然后他们的直觉，他能够真的是认识神的心意，然后摸着按照神的心意，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得着我们的下一代，愿神祝福你们的孩子，真的是让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能够一起增长。我们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